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28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掌握所有感染源，新西兰总理宣布已赢得抗疫战争。政府派出专机与150名澳洲人由阿根廷返国。英首相约翰逊星期一恢复工作。疫情趋缓和，意大利5月4号起逐步复工。俄罗斯宣布将会暂停谷物出口。美资深议员呼吁减少对中国医疗供应链依赖。川普和马克龙通话，认为有必要改革世卫。美第一夫人在白宫和家人过50岁生日。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26号半夜12点开始，新西兰将会取消部分全国封锁措施，并且将警戒级别向下调低一级。新西兰卫生部首席医疗官布鲁菲德指出，他们的确已经达到抗疫的新目标。新西兰总理阿尔登亦都表示，该国境内目前已经不存在任何未知的传播源头。新西兰已经赢得对抗武汉肺炎的战争。布鲁菲德说，这个并不是说新西兰已经进入零个案的状况，而是当局已经掌握所有病例的感染来源。新西兰星期日发表的数据当中，只有一宗确诊和一名患者死亡。因为中共病毒疫情，被困在阿根廷的150多名澳洲居民26号晚终于乘搭澳洲政府派出的特别专机返回家园。当飞机降落的时候，所有乘客都为之欢呼。据报道，这架善心专机总共载有181名乘客，包括150多名澳洲居民和14名新西兰居民。这些澳洲和新西兰居民需要在酒店接受强制隔离，然后才能够回家。澳洲驻阿根廷大使哈克特说，帮助澳洲人和新西兰人回家是一件好事。该航班的机长帕塞尼里说，好荣幸能够提供帮助。他表示，好期待看到大家接近飞机的时候，看到飞机尾部印有袋鼠图案时候面上的表情，并且希望他们感受到家的感觉。英国唐宁街发言人说，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感染中共病毒康复之后，星期一恢复工作。英国外交大臣南涛文将会交回代理首相权利，等约翰逊全权掌控。约翰逊感染了中共病毒之后住院，一度进入深切治疗部。他在复活节星期日离开医院，并且在自己的乡村度假地疗养，直到进行进一步康复。意大利宣布星期日新增260宗武汉肺炎死亡病例，创下一个多月来的新低，显示该国疫情获得控制，政府有意逐步放宽封锁措施。意大利总理孔蒂表示，会由5月4号起逐步复工，并且准许有限度的家族活动。孔蒂宣布，由5月4号起准许意大利的制造商、建筑公司和部分批发商复工。两个星期之后，零售商会跟进。到6月初的时候，餐馆和酒吧将会重新对外营业，而外卖业务就预计更早复工。孔蒂强调，所有公司都必须严格遵守工作场所的安全协议，才可以获准复工。此外，意大利的公园将会重新开放， 并且准许不超过15人规模的家庭活动和葬礼。博物馆和图书馆可能会在5月18号重新开放，届时体育队伍亦都能够恢复训练。学校就预计将会关闭到9月新学年度开始，一些家长恐怕在未来几个月内面临托儿问题。俄罗斯农业部星期日宣布将会暂停大部分谷物出口直至7月1号。这个做法似乎忽视了国际组织的警告，这些组织要求各国在目前的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不要中断全球粮食供应链。俄罗斯农业部星期日说，这个月较早时候制定的截至6月份的出口配额已经完全用完。莫斯科表示，实行这项配额是为了保障本国供应和市场。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言人伊利莎白·拜尔斯在发表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的时候说，可能很快就会看到食物供应链出现中断。哈萨克斯坦已经出现了对小麦和面粉供应的抗议，并且近期表示可能取消小麦和面粉的出口配额。星期日，南卡罗来纳州官员接受了中国提供的150万个手术口罩之后，该州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呼吁美国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他说，我们要用美国制造的口罩，我们根本不需要依靠中共或者其他任何人来满足我们的基本医疗保健需求。在整个疫情爆发期间，格雷厄姆一再呼吁降低美国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他还向福克斯新闻表示，美国应该就病毒大流行向中共发出杀伤账单。格雷厄姆星期日表示，他预计该病毒将会在秋天再度流行。他希望美国在发生这种情况之前，在所需物资供应方面做好更好的准备。白宫发布消息说，26号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交谈，他们讨论了在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方面的积极发展，以及在重新开放世界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白宫说，两位领导人表示希望尽快召集五国集团峰会，并且讨论联合国对这个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川普总统和马克龙总统都同意有必须改革世界卫生组织。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关键的地域和双边问题。跟很多美国人一样，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由于中共病毒流行，在居家令期间在屋企庆祝50岁生日。梅拉尼亚的幕僚长史提芬尼·格里沙姆向福克斯新闻表示，第一夫人星期日在白宫和家人一起庆祝她的50岁生日。川普总统发推文说，祝梅拉尼亚生日快乐，杰出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1970年4月26号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即是现在的斯洛文尼亚，而他和川普总统的仔拜伦·川普就在2006年出世。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恩支持就武汉肺炎疫情相关问题进行独立调查，被中共指责为政治操纵。星期日，达顿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还一步呼吁中共当局提高透明度。请听报道。武汉肺炎病毒在全球肆虐，中共被指引匿疫情。澳大利亚内政部长达顿、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和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对这件事先后表示，中共必须提高透明度，以及接受国际组织派遣独立调查人员入境调查病毒起源和中共当局自疫情爆发以来的所作所为。这个想法引起中共反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23号指责澳洲政府提议的独立调查为政治操纵。对此，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进一步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达顿星期日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说，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这种病毒的问题上具有更大透明度。达栋说，瘟疫可能源自野生动植物海鲜市场，只求击退瘟疫所带来的威胁便万事大吉。达栋说，全球需要得到保证，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在一两年内再次发生。达栋指出，我们需要得到保障，但是现在我们尚未得到这种保障。据中央社报道，49岁的达栋3月13号被确诊感染病毒，一度被隔离长达26日。4月16号他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曾提出相关建议。达栋说，我们将中国人民和中共政府区分开，和所有澳洲人一样，我想看到中国成长，民众脱离贫穷，要求中共提高透明度，要求开诚公布地回答问题。这个不是过分要求。达栋进一步说，澳洲和全世界死了这么多人，死者和病人家属有权知道疫情到底是如何爆发的。根据 Worldometer 网站显示，截至4月26号，全球至少有203796人死于武汉肺炎。不过中共和伊朗所公布的疫情相关数字被普遍认为并不真实。近日根据德国内政部披露的文件，中共当局在疫情期间曾接触过德国政府官员，要求德国政府就北京在防疫的处理上做正面表扬，引起德国政界的警惕和担忧。请听报道。根据路透社4月26号披露的信息，中共当局近来积极接触德国政府官员，要求德国政府就北京在应对疫情的做法上发表正面内容。路透社在星期日看到这封来自德国内政部的信函，信中的落款日期为4月22号，信函发信给德国绿党国会议员玛格丽特·包扎来回应他所提出的问题。包扎向德国内政部提出询问，是否有中共外交官员和德国官员接触，借此游说他们发表正面言论。信中回复说，德国政府知道中共外交官进行的这些个人联系，来促成德国政府公开发表有关中共对冠状病毒治理的正面言论。但信中表示，德国联邦政府未有依从这些要求。这个也是继美国和欧盟之后，德国政府遭遇到来自中共的笼络和游说。上个星期五，路透社引述四名消息人士表示，中共正寻求阻止欧盟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控北京传播有关冠状病毒疫情的虚假信息。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欧洲官员表示，针对欧盟的这份报告，中共至少已三度向欧盟施压，同埋警告说，如果欧盟公开指责北京散播病毒等内容，将会破坏双边关系。另外，今年2月底，就在美国疫情刚刚爆发之际，美国威尔斯康州参议员议长罗杰·罗斯亦收到一份来自中共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电子邮件，内容要求他在威斯康星州议会提出一份表扬中共抗击疫情的决议案。总领馆甚至还附上一份替罗斯写好的决议书，请罗斯将这份写好的决议书拿到参议院进行表决。结果罗斯不仅回绝了中共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荒唐要求，还提出一份和中共决议案大相径庭的另一份决议书。罗斯说，中共政府在绑架中国人民，他们的行为从一开始就让我怒火中烧。我看到我们的民主，无论是在威斯康星州还是在全美国，都正受到中共的大胆威胁。但是当我冷静分析之后，我却看到中国人民的希望。罗斯表示，从中共处理这次疫情的手法来看，他们不仅对自己国家的人民撒谎，亦对全世界撒谎。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大纪元特稿：越亲中共，疫情越重，防疫有良方。今年以嚟，中共病毒在中共的掩盖和隐瞒下迅速扩散，对世界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疫情睇似无常，其传播趋势却鲜明地点出了病毒的目标和目的。它冲着共产党以嚟淘汰中共及其因素。至今，中共病毒已蔓延至全球大部分国家，逾260万人染疫，近20万人病亡。在巨大的生命和经济损失面前，各国政府和民众极需反思这场瘟疫与共产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应如何避疫自救。共产党在世间示弱的历史，是一部交织着战乱、饥荒、瘟疫和死亡的黑暗史。九评编辑部的文章指明，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而中共则是共产邪灵在世间的最后代表。中共70年暴政，害死8000万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近30年来，从1989年屠杀学生，到1999年镇压法轮功修炼者，再到现在对更大范围民众的欺凌打压，中共的暴力和谎言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在海外，近40年来，中共一直以经济利益为诱利，用全球化、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计划为遮掩，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渠道向各国腐蚀渗透，散播共产意识形态，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那些受利诱的国家和地区，在与中共加强往来、为其站台的同时，却不知厄运亦随之而来。这一次中共病毒的扩散之势，清晰地勾勒出它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美国纽约为何成为重灾区？直至4月23号，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网站的数据，美国确诊病例逾84万，病亡逾4万人，而纽约州确诊人数占全国的1/3，病亡数占据近半。美国疫情严峻，与其过去为中共输血站台有好大关系。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金融、教育、科技等领域中，以各种形式向中共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尤其是美国让中共加入世贸，为其打开了国际社会的大门，造成巨额的西方财富被挪移到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美国政界和智库认为，是美国重建了中国，养肥了中共，对中共的重新认识与政策改变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没了美国的帮忙，没了那么多跨国公司、高科技巨头和大财团的支持，中共不可能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政权迅速发展到可以挑战美国的邪恶轴心。纽约作为世界第一都市，是全球经济、金融、商业和媒体的中心，同时对全球政治、教育、娱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还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鉴于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纽约为中共站台或输送利益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代表美国金融资本的纽约华尔街，多年来向中共输血，成为替中共政权续命的幕后金主。中共通过渗透纽约的经济、金融、商业、媒体、文化、教育、华人社区等各个领域，向国内输送商业、技术等各方面利益，向海外输出中共意识形态和人权迫害，同时企图获取世界领导权，与美国分庭抗礼。坐落在纽约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被中共渗透操控，就是明证。这一次大疫爆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在秘书长谭德塞的操纵下， 替中共隐瞒疫情，释放错误信息，误导各国防疫。以上这些因素令纽约成为今年中共病毒的重点攻击目标。中共的亲密战友伊朗疫情惨重。伊朗是中共的亲密战友，虽然疫情数据看起来没有一些欧美国家高，但鉴于其与中共都是专制政权，对疫情采取了隐瞒和维稳措施，外界认为伊朗官方发布的确诊和死亡人数都被极大的缩减。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伊朗高官染疫，其中多人病亡，第一副总统和卫生部副部长等政要纷纷中招。伊朗多年来因支持恐袭和核武而遭受国际制裁，几乎与世隔绝。这一次之所以遭中共病毒重创，完全是因为中共而惹疫上门。中共是伊朗的后台，长期以来一直为伊朗政权提供经济和武器支援，甚至为了威胁和制肘民主国家而向其提供了关键的核武技术。此外，中共公然违反贸易禁令，大量进口伊朗石油，并在过去十年中在伊朗进行巨额投资，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中共2013年起推行的输出共产主义霸权的一带一路计划中，伊朗是重要一环，是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越亲共疫情越重的欧洲诸国，排除隐瞒疫情的中共和伊朗，西班牙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重灾区，200,000国民染疫，20,000人死亡，甚至首相桑切斯的三位至亲以及内阁副首相都确诊感染。惨重疫情向西班牙发出强烈警示，政府的亲共路线和该国带来不幸。西班牙是1989年六四之后第一个向中共示好的欧盟国家。首相桑切斯2018年上台后选择了进一步向中共靠拢，不但同中共再次确定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官方对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欣赏。当中共因为隐瞒疫情而遭各国批评之际，桑切斯仲多次表示支持中共。意大利亦是欧洲的重灾区，佢遭中共病毒重创的根源亦在于政府与中共的亲密关系。意大利是发达民主国家 G7 的成员国，却不顾西方盟友的反对，在2019年3月与中共结盟，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成为欧洲首个签署中共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意大利还与中国结成74对友好城市，其中包括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伦巴第大区和米兰、威尼斯、贝加莫等城市。英、法、德等欧洲大国现在亦陷入中共病毒的泥沼，国民蒙受巨大损失，甚至英国首相都染疫，还一度住入重症室。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近年来都同中共好亲近。例证之一就是中共欲借华为 5G 渗透全球，但英、法、德都无视美国的警告，同华为公司开绿灯。这些国家中疫情最严重的区域，从英国伦敦、法国瓦兹省到德国北威州，亦都同中共结下友好关系。在大疫冲击全球的当下，欧洲诸国的遭遇和世人拉响了警报。中国近邻疫情轻重有别，相较于欧美各国，中国大陆周边地区的情况更直观地影射出疫情与中共的关联。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同为中国大陆近邻，港台染疫人数远少于日韩，个中差异的关键莫过于其对中共的态度。日前日本和韩国感染人数都已过万，而与大陆经贸和人员往来更加密切的香港和台湾，确诊人数分别只有1000出头和400多，其中香港的早期病例全都是大陆输入，后来的感染者包括防暴警察和亲政府人士，而台湾的绝大多数病例亦都是境外输入。韩国1992年与中共建交后， 开始逐步加强与中共的经贸关系。本届政府上台后亦与中国靠近，加大双边投资。尽管日本政府与中共的关系并不亲近，但是大量的日本公司在中国投资，从而依赖中共，并为中共输血。日本与中共结成256对友好省市关系，其中北海道、东京、爱知县、高知县等地区疫情严重。香港、台湾虽然与大陆经贸关系异常紧密，但港台民众并未被利益蒙蔽心灵。2019年香港民众觉醒，发起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不但吹响了和平抗暴、解体中共的号角，同时亦促使台湾民众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坚定地拒绝了中共的决心。在台湾，人民没有禁足，经济没有暂停，染疫和死亡人数却是全球最少之一。台湾的抗疫成绩关键就在于不信中共，对受中共操控的世界卫生组织亦不盲从。香港和台湾的疫情揭示了在中共肺炎大瘟疫中防疫和自救的成功秘诀，就是拒绝中共才能够抵御中共病毒。抗疫良方就是远离中共，谴责中共。大瘟疫往往来无影去无踪，但其指向却有迹可循，这个从历史的记载亦可见危端。例如明朝末年的鼠疫，剑指大明军却不染李自成和清朝军队。罗马帝国曾发生四次大瘟疫，据记载基督徒可以免疫，因此这个被认为是惩罚迫害基督徒的作恶者。可见瘟疫的降临并不偶然，这一次疫情由中共的罪恶引发，并因中共的隐瞒而在全球扩散。病毒的蔓延清晰地显示出以中共为目标的选择性传播，它针对共产党以来淘汰中共和亲共分子。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都是和中共走得近的，为中共输血站台的。不少染疫的个人亦是如此，这个实际上为各国政府和民众指出了一条直达心灵的救生通道。近日媒体报道了一些中共病毒染疫者在谴责中共后奇迹康复的例子。今年三月，西班牙第三大党 VOX 党亦被译作声音党、呼声党和民声党的党魁阿巴斯卡和第二把手秘书长史密斯等三位政要先后感染中共病毒，但是在他们谴责中共后，三人的中共肺炎症状都消失了。三月下旬，定居法国的土耳其女子阿克布雷塞维姆确诊感染中共病毒，无法进食，医生跟她说无药可治。塞维姆痛不欲生，甚至想要自杀。她的外甥修炼法轮功，建议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塞维姆捉住这个救命生机照做了，果然感觉好多了。她说每念一次都让我有死而复生的感觉，一次又一次，这个真是一个奇迹。现在塞维姆恢复了健康，又可以继续工作和料理家务。今年二月，丹麦的康尼布里克斯女士在西班牙旅游时感染中共病毒，三月份病情加重。之后康尼得知了中共肺炎瘟疫真相，并痛斥中共隐瞒疫情危害世界。没想到两日后康尼的症状消失，奇迹的康复了。在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例子，有病患确诊中共肺炎后痛斥中共隐瞒疫情等种种恶行，之后奇迹康复，但是在中共洗脑宣传的欺骗下，以为自己的病是中共医好的，又对中共感恩戴德起来，结果病毒回来了，检测转阳性，中共肺炎又复发了。以上事例表明，对中共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对中共病毒的免疫力，拒绝中共、谴责中共是抵抗中共病毒的良方，相反为中共站台、亲近中共则可能招引病毒上身，甚至在治愈后复发。大瘟疫面前， 每个人都渴望平安与健康。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现代科技和管理手段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千百年来，神一直在呵护着人类，仰望上苍，秉持内心的善良，反思自己的行为，拒绝最大的邪恶代表中共，就可以得到神的护佑。这个是人类远离瘟疫的最根本保障。若果有人不幸感染了中共病毒，不妨真心念打倒中共恶魔，或者奇迹就会出现。远离中共，谴责中共，不为中共站台，作为个人、组织和国家，都可能因此减轻甚至避免病毒侵害，迎接美好未来。瘟疫因为中共而来，亦将因为人们对中共的态度而改变。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并不愿意接受、相信、正视这个问题。但是出于对人类健康的关切与责任感，我们希望点破真机，让更多民众能从中受益，免受瘟疫之苦。愿善良的人们早日度过这场危机与劫难。大纪元编辑部，2020年4月23号。
请听来自陈思敏的评论文章，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1周年。今年4月25号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1周年的日子，而这起425事件被外界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大上访。在21年前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要求释放在天津无辜被打被捉的法轮功学员，希望争取合法的练功环境，维护公民信仰自由。当时新闻画面显示，这是一起盛大规模的上访，人龙渊然，井然有序，整个过程安静无声，整起活动和平理性落幕，震惊中外。在事件一周年，2000年4月27号，一位在中国的独立记者撰文回顾话，没有宽喊口号或张贴标语，这些聚集到中南海的上访者特别安静上和，而且表情严肃，每个人都知道可能的结果，被杀死在那里，被逮捕并被判处监禁，或以后遭到迫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离家以前，甚至匆匆写下了留给家人的遗书。当日夜里面10点，他们执起了自己所有的垃圾，不引人注意地消失了。在事件20周年，2019年4月25号，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学术项目主任贝塞特在当日一场425纪念活动上表示话，将记忆拉回到20年前，让他尤为印象深刻的是，那次行动后，法轮功学员们执干净垃圾后先至离开。4月25号，来到事件21周年，425事件充分展现的和平理性安静上和，依然是无数人们的普遍记忆，不论再经过几多时间，亦没办法磨灭的。425事件亦可以说是一次彰显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理念，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但这个却不为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所容忍，将和平上访抹黑为围攻中南海，在同年7月20号公开发动大规模镇压。而讽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事实上，在公开迫害前一年，1998年5月15号晚上10点，央视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伍绍祖局长视察长春广大民众修炼法轮功的情况，时间大约10分钟，对法轮功修炼做好正式的正面报道。官方调查报道表明，法轮功在90年代中期得到了大量民众的支持，在高峰时期有多达7000万学员遍布全国，甚至党政军等系统， 上至高层，下至基层领导干部，都喺度热衷学练法轮功。有一个代表性嘅故事，因为台商从大陆回台湾要学法轮功，有人问佢唔担心有影响咩？呢位台商回答：中共中央高官在多人的饭桌上直接告诉他法轮功很好，你回台湾去学法轮功。这件事件一方面讲明这些官员清楚法轮功是对国家社会有益的，而且他们反对迫害，另一方面讲明江泽民执意违法迫害，表面上讲法轮功上亿人危及中共政权统治，实际是江泽民个人道义公心冲昏头，在四二五事件三个月后发动了一场血腥而全面的镇压，而因21年前四二五法轮功万人和平大上访的这一日，同时亦开启了法轮功学院反迫害讲真相的序幕。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加里鲍尔说，很多法轮功学院都在不懈地努力揭露中共政府的罪恶事件，中共当局显然试图将自己的罪行隐藏起来，他们亦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尴尬或羞耻。法轮功学院揭露的真相提醒了我们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残酷迫害。中国维权律师陈光成说，法轮功学院起到揭露共产党罪恶的同时，为帮助中国人民觉醒，看到真实的世界起到巨大的作用。今年3月30号，山东青年张文斌微信发布影片说，曾经我亦是一名中共的小粉红，在翻墙之后慢慢地认清共产党邪恶的嘴面。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三年饥荒、计划生育，还有六四屠杀，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西藏、香港和新疆人民的迫害，到今日他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全世界，而大家还都视而不见，甚至还在这歌功颂德，我实在无法忍受。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这20年来有着太多太多值得书写的人性觉醒的故事，就好像山东青年张文斌今年即将大学毕业，也就是20岁出头的他，一生下来乃至整个求学生涯都在中共谎言洗脑下，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谎言被写入了教科书，但他翻墙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等而觉醒，并呼吁外界认清中共邪恶，亦希望自己能够睇到中共灭亡嘅嗰日。而各界人士呢20年嚟对四二五事件嘅加言同样不及被载。喺21周年俾我哋重温去年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罗伯特·惠特曼讲嘅具有历史意义嘅法轮功四二五上访，不仅标志着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亦提醒我们铭记那些勇敢的上访者们为争取信仰自由而做出的牺牲。纪念这一日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和表达尊重，而且还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展望光明未来的一个重要机会。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请听来自追查国际的评论文章，中共是祸害人类的病毒之源。人类历史上1999年4月25号是法轮功学员为追求真理不畏强权的光辉见证。20年后的3亿5千多中国人退出共产邪恶组织，是中国民众全面觉醒解体共产邪灵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封闭。20年前中国法轮功学员怀着大善大忍之心上访，亦是俾中共包括高层决策者一次纠正错误、赎罪自身的机会。不幸的是，却换来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事实证明，中共是祸害人类的病毒之源。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来源于中共。由于中共隐瞒而蔓延到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中共病毒大瘟疫，正在严重侵害着全人类。明确认识中共病毒、解体中共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当人们真正地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才能知道中共是祸害人类的病毒之源，解体中共是几咁重要。一、中共瘟疫全面爆发的同时，亦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对武汉肺炎已可防可控、误会全人的谎言欺骗了中国和全世界。 从而失去了最初四十几日防控中共病毒的黄金时机，导致中共瘟疫在中国大陆全面爆发，进而在全世界泛滥。明慧网报道，就在中共病毒造成的瘟疫在中国全面爆发的同时，中共的公检法司系统人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不去救灾，而是加速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仅在新年前后，至少有193名法轮功学员被扣陷判刑，制造了更多的人间悲剧。据明慧网吴整统计，截至今年3月，至少有4287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二、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犯罪仲喺度继续。2019年12月26号至2020年1月15号，追查国际对中共空军军医大学、支援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肾移植科医生跟踪调查，通过多个角度逐步深入调查取证，获得5个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录音证据，再次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没有停止，仍在继续。特别是1月13号的调查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深层内幕，曝光了中共长期以来用死囚犯器官和红十字会公民捐献器官等谎言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调查对象直白地承认了实际用的是法轮功学员的供体器官，而公开官方表面上讲的是优质的、年轻的、无原发病的器官，还声称只要你们胆大，你们只要敢看，我可以将你带到床头给你看一下，就是给你能够亲眼看到这个人就是20多岁。最后调查员以追查国际的身份严重告诫其所犯的是反人类罪，将面临着可悲的下场，劝其弃暗投明，配合调查，立功赎罪。他却回答说，中国就是一党制，你不用跟我讲。这度亦反映了中共洗脑控制的邪恶程度，中共将人变成了魔鬼，将礼仪之邦的中国变成了地狱。三、中共病毒祸害全世界，清除共产邪灵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共不单止迫害中国人，也祸及全世界。中共通过共产意识渗透、谎言洗脑、经济贸易侵略等，将灾难输出到海外。特别是这次由中共病毒造成的中共瘟疫，在中共谎言的掩护下肆虐全球，给全人类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灾难。今日之所以全世界遭此大难，是上天在警示人类。中共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迫害维族民众，迫害藏族民众，迫害上访民众，天安门枪杀学生，世界视而不见。今日中共病毒瘟疫危害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生命，看人们还要不要正视瘟疫的根源，中共邪党。这个是神给人类的一次严厉警示，如果再不对中共采取措施，共同铲除危害人类的中共邪党，这样人类将面临的可能就是毁灭。我们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同一切正义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全面追查和惩治中共的反人类罪恶，刻不容缓。这个不单只是因为此等罪行必须惩处，更因为是拯救人类最后的道德良知。天地之间正与邪的较量，构成了对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国家政府道德良知的全面检验。愿人们在这个历史关头选择正义良知，共同清除中共邪恶。我们告诫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共正在解体，全面清算中共即将到来。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辞不能够作为割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责任，自首坦白、揭露黑幕、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追查国际一如既往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康复人间正义，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承诺，我们永不放弃。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播报。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序言。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日，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入面，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亮出了与神争夺人类的旗帜，喊出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共产主义来自何处呢？为什么宇宙中会冒出个共产党呢？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结局又会怎样呢？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人们众说纷纭，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是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个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迅速解体，似乎全世界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溃不成军，连残余的共产国家自身都感到危如累卵。而实际情况是，原教旨的同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因素依然肆虐全球。这里有仍公开承认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比如中朝古越，亦有打着民主或共和旗号实行社会主义的诸多非洲和南美国家，更有被共产主义因素严重侵蚀而不自知的好多欧洲和北美民主国家。无论是暴力扩张定是超然渗透，共产邪灵彻底毁灭人的方法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最后救人所奠定的文化。人类失去了这种文化，就失去人之为人的标准，在神的眼中成为徒具人形的兽，不仅道德上失去约束，急剧堕落，更无法理解创世主下世救人所开示的天机，亦就失去了大难来时被救的机会。这个是生命最大的劫数，被永远销毁，亦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本着对神造生命的无比珍视，本着对人类的深切关怀，我们写下这本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向世人系统分析和揭示共产邪灵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流传着最后神会来拯救人的传说，人类已经走到了宇宙历史的转折关头，而共产邪教就是人类此时获得拯救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迫切地以为必须彻底揭示其终极的邪恶目的和手段，让人类能够凭良知本性的判断抛弃共产邪教，和平解体共产组织，并系统清理共产主义邪恶因素，迎接人类的新纪元。本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下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世界篇》。大纪元将首先发表上部《中国篇》，下部将在不久以后推出，敬请关注。仅以此书献给所有真心希望中华民族文明善良、繁荣富强的人，献给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九平编辑部，以下为第一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一章，中心之国，神传文化。五千年历史长河潮起潮落，曾经辉煌的几大文明都灰飞烟灭，而唯独中华文明成全不息。中国曾经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 被尊为天朝上国，其文化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和新大陆的发现。中华民族亦遭遇过很多磨难，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忧外患连绵不绝。二十世纪中叶，西来幽灵共产党散除政权之后，杀戮国民，摧残文化，破坏环境，使山河变色，生灵涂炭，曾经辉煌的文明黯然失色，几乎毁于一旦。为什么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仍然不断发动各种运动，乃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敌，必欲随之而后快呢？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面，中国成为被共产邪灵控制最严密、迫害最残酷的民族呢？本书第一次揭示，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共产邪灵毁灭人类最阴邪的一招，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救度众生而造就的神传文化，或弱中华传统文化。一、中心之国。四千多年前全球性的滔天洪水，使本次人类几乎处于完全毁灭状态。各民族关于这场大洪水的记忆入面，几乎都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作为人种重新繁衍。在中国历史上，当时正是尧帝在位，在这场同样淹没很多高山的滔天洪水中，中华民族却整体上幸存下来，同时保存了上古的辉煌文明，包括现代人至今难以理解的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等。据记载，神在尧帝祭天之时显神迹，并教诲尧帝水荒自为害，命子救之，意思即是大洪水危害人间，你要拯救百姓，见古今乐录。由此开始了大禹治水的神迹。尧、舜、禹时代是中华民族从毁灭性的洪水中复苏的开始，大禹治理河山，为中华民族开创新的生存环境，以至今日。这种神给予中华民族的特殊眷顾，没有神的护佑，中华民族和世上其他民族一样，亦逃脱不到这场世界范围的灭顶之灾。神在众多民族中特意选择了中华民族，受之以神传文化，亦称半神文化。这个当然亦一定是为日后更大的安排做准备。不同朝代的中国有不同的疆域，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不是地理位置概念，而是中心之国的意思。这个源于神对中华文化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特点、结构和构成因素的安排。中华大地独一无二，是神所选定的中心之国，末世拯救世人的法将在这里传出。因此中国的一切，从表面上的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到深层次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的奠定，以及对各种宗教和修炼法门的认识等等，都来自神系统有序的安排。在中华历史长河中，创世主转生为圣王、文人、僧人、道士、武林宗师、谋神、良将，带领来历不凡的生命，为神州子民开创生存环境，规范道德标准，丰富思想内涵，奠定正统文化，建立法道体制。遂有中国一朝天子、一朝民众、一朝文化、一朝服饰、一朝风土人情、一朝内涵特点，纷至沓来，灿若星河，远播四海，威震八方，纵成五千年神传文化恢弘全局。英雄人物风流千古，秦王、汉武、魏武、诸葛武侯、 唐太宗、成吉思汗、佛别烈、明成祖、康熙大帝等圣王名臣开疆拓土，与周边国家民族结缘，将中华传统文化远播异域。秦汉之时，统一六国，开拓西域，北征乌桓，依附南蛮。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五胡入主中原。隋唐五代之际，周边民族或清藩，立贡，或战争，和亲，或留学，通商，以各种形式与中原发生联系。两宋时，契丹、女真崛起，辽宋、金宋之争继之，成吉思汗统一大漠，远征欧陆，明成祖派人跨海远洋航行，种种壮举惊天地泣鬼神，看似无罪实则有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神冇落下世上任何众生，有罪地安排咗中华传统文化辐射世界，以奠基全球世人应有之普世价值。神州大舞台上，你方演罢我登场，演戏人演得浑然忘我，睇戏人睇得如痴如醉。这个千秋大戏剧情及背后的深水内涵，不知不觉中已经深深融入神州子民的血脉中，并通过五千年不间断的信史记载留给后世，将道德保持在相对不坏的水平。二、神传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通天的，中华传统入面，天远不只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大自然，天是有生命的，天地间万物被称为造化，亦即被创造化育的，而创造化育者乃是宇宙天地之主宰，称为天帝，号天上帝，民间称为老天爷，至高无上的神。中国人将自己的家园叫神州，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人的归宿是通过道德提升回归神的天国。神的意志叫做天意，天地间万物遵循天意而行，视为天道，天意通过天象显现。中华文化中，天帝通过洪灾而显告那些背离天意的人，现长岁加许那些以德配天、顺从天意的人。上天仲安排了圣王天然下世，教化万民，让人睇懂天象，读懂天意。亦是慈上中讲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何出图，乐出书，圣人则之。通俗的讲就是，圣人秉承天命，将这种天象，即是天文演示给人，成为人的思想、信仰、行为，乃至最表面的基本人伦、行止规范、典章制度等等。这样天文化为人文，即是中华文明之本源。这些演绎中华文明、教化万民的圣者，或是神，或是半神。比如圣字所像是，他们是上晓天命、下创人民的王者，例如盘古、女娲、伏羲、神龙等神，以及皇帝、尧、舜、禹等以人生行神事的圣王。据古籍记载，被中国人奉为人民初祖的轩辕皇帝，完成教化万民的使命之后，得道飞升，回归天庭，从此同人留低了人回归神的修炼文化。后人将皇帝飞升之前的衣冠葬响乔山，起重为陵，为皇帝陵供奉至今。响之后，历代王朝中，神不断下世转生为华夏民族的圣王先王，响漫长的岁月入面，一步步建立和丰富中华神传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华文化源自于神的智慧，内涵博大精深，充满天机与神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